提出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生命的创造者、设计者，我们的救主，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求你怜悯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人，求你怜悯每一位今天下午坐在这里敬拜你的人。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大大的动工，你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真的是听到你的声音，看见你的荣耀，让我们知道你就在我们当中设立你的荣耀，设立你的宝座。我们求圣灵带领每一位，不仅仅是来到教会，乃是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求你高举我们的心，让我们进入你的同在，让我们在你的同在里面被你安慰，被你得着，被你更新，被你改变，让我们的心全然的归向你。我们也求你在我们当中，你荣耀你自己的名，你高举你的话语。我们求你的话就像雨雪从天而降，绝不突然返回一样，要进入我们的心中，进入我们的生命，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发芽结实，让我们可以不仅仅听到，而且行道，荣耀你自己的名。我们求你去掉我们当中一切的偶像，去掉我们当中一切的浑水，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大大的动工，求你荣耀你自己的名，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讲的经文是在马拉基书的第二章第十节到第十六节，题目是夫妻不是同有一位天父吗？所以今天我们讲一些实用的东西，我们信仰里面不像前段时间那样的沉重哈。这段的经文也涉及到其他的关系，但主要是讲夫妻关系的。所以说我们的题目是夫妻不是同有一位天父吗？我相信哈，大家在座的可能是大部分人都已经结婚了，婚姻或者说夫妻关系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也是很难讲清楚的一件事情。我记得我多年前哈看过一个漫画，那个漫画上讲一个男的去买冰棍，大概几十年前中国的冰棍店不是很多，要去买冰棍的话要走很远才能找一个冰棍店去买冰棍。那个时候是中午大热天，有一个男的气喘于汗流浃背的来买冰棍，然后这个卖冰棍的就说，他说是不是你妈妈这么大热天让你来买冰棍呢？他说呸，他说我妈妈能舍得这么大热天让我来买冰棍吗？是我老婆，他说。我后来想了想，很有可能也不是他的太太，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他的太太让他来这么大热天来买冰棍，但是如果是太太的话，我估计他也不会这么做，很有可能是女朋友。所以我想也不是他的妈妈，也不是他太太，是他女朋友让他这么大热天来买冰棍，而且他能够来买。所以婚姻哈和我们想的有时候是不一样的。我刚刚看过一个漫画哈，有一个人下班回家，对他太太说，他说这个明天我请了这个同事到我们家来吃饭。哇，他太太就吓了一跳，哎呀，他说你不知道我们家好长时间没有打扫卫生了，然后那个洗碗池里面的碟子已经堆了那么多了，还没有洗。然后这个我们好长时间也没有去超市购物了，你请同事来吃饭该怎么办呢？他先生就说，他说我知道，他说亲爱的，我知道我们家好长时间没有打扫卫生了，然后好长时间没有买东西了，我还好长时间没有洗了。那他太太就说，那你为什么你还要请你的同事来我们家吃饭呢？他说我同事那个傻瓜居然满脑子里现在想着要结婚，我要让他到我们家来看看结了婚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这是关于婚姻的一些这样的故事或者笑话哈，让我们大概想一下婚姻和夫妻关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愿借着今天的上帝的话语哈，我们看看神是怎么对我们讲话的。我们在婚姻里面，我们怎么才能够体会到、经历到神所应许的那种爱情的甜美，或者神所应许的在创造的美意里面那种婚姻的幸福？今天的经文是接着上面那三处的经文，第一节到第五节，然后第六节到第二章的第九节。为什么呢？因为前面这两部分都是讲神的关系，神爱我们，神在何时上爱我，然后我对神有什么回应，我的敬拜、我的献祭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和神的关系也就决定了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决定了教会里面的关系，也决定了夫妻关系。所以说第二章的第十节到第六节是马拉基书第一部分的最后的一个章节，是关于上帝的爱的。上帝如此爱我们，我们该怎么对待上帝，我们该怎么彼此对待。那第二章的第十七节到最后是关于上帝的公义的。所以说这七节的经文还是关于上帝的爱的经文，上帝这样的爱我们，我们该怎么来对待上帝，我们该怎么来彼此对待。我们看这七节的经文的时候， 大概这几节的经文的结构也非常的直接，第十节是讲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不要彼此的诡诈。那诡诈在这几段经文里面一共出现了5次。那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是讲未婚夫妇的，就是我们在没结婚之前我们该怎么来看待婚姻，我们对婚姻的态度也就反映了我们对神的态度。这边有一个呼召，就是不要诡诈待神，或者说不要娶侍奉外邦人的女子为妻，这是十一节到第十二节。那13节和16节是针对已婚的弟兄姐妹或者是以色列人讲的，不要以诡诈待配偶，特别是给弟兄讲的或者给男的讲的，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男的他属于社会的强势群体，那女的属于弱势群体，女的是受害者。虽然说男女是平等的，但是在社会的这个秩序里面，男的很容易去诡诈待他的配偶。所以通过四个方面来讲了怎么才不诡诈待配偶。第一个是13节，我们和神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讲不要诡诈待配偶。第14节是从夫妻关系，第15节是通过神创造的本意或者 parenting 教养儿女的角度来看，不要以诡诈待配偶。最终16节是一个总结，我们看看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现在先看第十节，十节是这么讲的，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这是指普通的以色列当时他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或者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我们是同有一位天父，我们是同一位神所造的，我们彼此之间应当以诚实相待，应当彼此相爱，不应当以诡诈待弟兄。那诡诈出现了5次哈，诡诈是什么意思呢？大家有没有想过什么叫做诡诈？诡诈简单的讲就是不诚实的意思，不实心实意的意思，或者说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没有按照基督的爱来对待对方，这就是诡诈。所以诡诈不一定是按我们自己的意思，按我们自己的标准，有时候我觉得我已经很对得起别人了，但是按照神的心意可能还没有对得起别人，因为神让我们是爱人如己，而且我们怎么对待别人就是我怎么对待神。因为当我们以诡诈待弟兄的时候，就是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如果我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意顺服神来对待别人，来爱别人的话，实际上这也是反映了我对神的态度，就是我没有顺服神。这是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那11节以后开始讲夫妻关系，11节和12节是针对未婚的，就是还没有结婚之前我要寻找配偶，那我怎么来寻找配偶，我对待婚姻的一个基本的态度是什么。那这边讲的非常的严重哈，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去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凡行这事的无论何人，就是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亚格的帐篷中剪除他。这个地方讲了犹大人对待婚姻的一个态度，就反映了他们对神的态度。我们知道犹大或者以色列最终亡国了，他们为什么亡国的呢？大家有没有知道，大家读旧约有没有一点概念，犹大人或者以色列人为什么亡国呢？他们亡国有两个根本的原因，一个就是拜偶像，另外一个就是跟外邦人通婚，而且这两个往往是连在一起的。那给外邦人通婚就导致了他们拜偶像，给外邦人通婚就导致了他们拜偶像。因为在以色列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包括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所罗门。所罗门他虽然是一个经历上帝的人，虽然上帝给他显现，但是他在年老的时候不仅仅是娶了很多的太太，而且娶了很多外邦人做妻子，他也就跟着他的太太去拜外邦的神，那最终就把这个偶像的崇拜引入了以色列，也就间接导致了以色列的灭亡。所以这件事情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不仅仅是导致我个人会跟着我所娶的太太拜偶像，也会影响到别人，也会影响到后裔，整个社会和整个国家。所以这边神讲的非常的严重，凡行这事的无论何人，就是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剪除他。 那献祭是没有用的，因为你已经做了一件得罪神的事情，而且这件得罪神的事情不仅仅影响了你个人，而且影响了你的后裔，影响了其他人，就像所罗门一样。那给新约里面一个对应的关于婚姻的经文，我们经常引用的就是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哈，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个，义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比列就是撒旦的别名，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这个地方讲的非常严重，但并不是讲我们生活的层面。比如我们如果去餐馆吃饭，那不一定要到一个基督徒开的餐馆去吃饭，对不对啊？这个并不是指信仰的层面，而是指一种很深的关系。什么叫同父一个？同父一个就是指一种很深的关系，两个人的方向一定要一致，否则你就不可能同父一个。就像两个牛，然后用一个龙头笼着，如果不同一个方向的话，那就没法在一起走。所以同父一个是指一种很深的关系。那人和人之间最深的关系就是婚姻关系，所以这些经文应用到婚姻关系上是非常合适的。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个。那同父一个的结果就是导致我们会跟着我们不信主的配偶去拜从别神。那有人可能有这样的想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我现在在教会里面是非常流行的。尤其是当一个人热烈的喜欢上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你跟他说这个人不信主，你不要给他交往，他就会说我可以把他给转变过来，我可以让他信主。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这是很流行的，很多人这么说。当然这个愿望是非常好的，如果他能够最终信主的话，也是皆大欢喜的一件事情。但是事实证明，大多数的情况，或者是绝大多数的情况，都不是信的把不信的给带信了，而是不信的把信的带的不信了，不信的把信的带的不信了。这是经常看到的一种情况，因为人是非常软弱的一种存在，我们的罪也是非常大的。就像神在申命记第七章告诉以色列人讲的一样，是这么说的，第七章第三节到第四节说，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或者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神，去侍奉别的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的将你们灭绝。这是神已经说了的，不是说你会带着他信，他一定会带着你不信的。有很多这样的情况，结婚之前他可能因为讨好你，因为要结婚来教会，甚至受洗了，但是结了婚之后就从教会消失了，这种情况太多了。所以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同父一个的话，我们的信仰一定要一致。所以说我相信我们在座的都是结婚的人了，但是我们的儿女可能面对这样的挑战。如果你的儿女是一个基督徒的话，这个圣经的原则一定要告诉他，我们择偶的 candidate 候选人一定要是信主的，一定不能是不信主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不能够先进入关系之后再把这个原则说出来。比如两个人已经交往了一段时间了，两个人的感情已经很深厚了，那这个时候一方再对另外一方说你一定要是基督徒我才跟你结婚，如果是这样的话，要么两个人就分手，要么那个人就是说为了结婚那我就去受洗了，我就去教会了。但实际上那不是一个真实的相信，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把信心和婚姻掺合在一起了，我们的信仰就不纯了。所以他当时有可能因为要结婚口头上信了，但是结婚之后马上就会是另外一种状况，很有可能就带着你就不信了。还有一点，我们要一定要多为自己的儿女来祷告，因为人都是非常软弱的。那我至少认识两位弟兄姐妹，一位是弟兄，一位是姐妹。他们在有一个这个弟兄在结婚之前，他信誓旦旦的对我们说，他说他回国啊，求亲的人排了长长的一队，但他一概都不考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不信主的，他一定要找一个信主的姐妹。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结婚了，他的太太不是一位信主的人。所以说我们不要觉得自己非常的坚强，不要把话说的那么满，我们要谦卑的为这个事情祷告。那我还认识一位姐妹，她也是这么讲的，她说她一定要找一位弟兄。我不知道她现在有没有结婚，但是至少在前段时间我跟她有联系的时候，她是在给一位不信主的一位男的在交往，在做男朋友。这人都是非常软弱的，我不要说别人我自己也是这个样子。我以前喜欢一个女孩子， 我追不上，我后来信了耶稣，我想我现在追不上，现在有神了，那肯定不就能追上了吗？但最终没有成就，那是未遂啊，并不是我比别人坚强。所以人都是非常软弱的，所以我们做父母呢，也要知道我们儿女的软弱，我们要切切的为他们祷告，否则万一真的是找一个不信主的，弄得鸡犬不宁，我们就后悔莫及。那有一个 bottom line， 就是我们不要不顾圣经的原则烂做好人，因为我们中国人每一个人，我们都喜欢做一个媒人，都喜欢点这个鸳鸯谱，都喜欢给别人撮合，因为这是一件好的事情，大家的确是一件好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方是基督徒的话，就不要给他和非基督徒的人撮合。如果两个人都是非基督徒，也可以给他们撮合；如果两个人都是基督徒，也可以给他们撮合。但是如果有一方是基督徒，另外一方不是基督徒的话，就不要撮合。那我认识这么一位弟兄，那他的太太是怎么找到的呢？是另外一位长者弟兄基督徒把他的外甥女儿介绍给他的。那他的外甥女儿在国内就不是基督徒，那这个弟兄也花了很多的钱，把给他们这个女孩子家买这个买那个，也结了婚了，回国结了婚了，然后签证也签了好多次没有签过来。这个弟兄也曾经非常的怀疑神为什么没有成就。那最终那个他的太太也签过来了，但是我后来了解到，他们从结婚到离婚从来没有同过床，因为那个女孩子不喜欢他，因为那个女孩子迫于他舅舅的压力和他结婚了，最终两个人就离婚了。那我后来才知道，这个弟兄告诉我，他说他到了芝加哥以后，至少知道了另外两个和他的情况是一样的，因为各种的原因两个人结婚了，但是没有同床，然后就离婚了。所以这位弟兄对他那位认识的那位弟兄给他介绍，把他外甥女儿介绍给他的那位弟兄就非常的有bitter，我想这是很正常的。当然这个结果是让人很心酸的一件事情，但是我相信我们一个基本的一个圣经的原则我们没有把握住，因为圣经上说的非常的清楚，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个。那最终我要么就放弃我的太太，我要么就放弃我的信仰，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是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这是指未婚的哈。但是结了婚以后，如果有一方信主，大家千万不要离婚哈，因为有这样的情况发生过哈。因为我听说有的姐妹信了主以后，圣经上说了，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个，那就给他的先生离婚了。那不是这样的哈，就这句话是针对未婚的，你不要去找不信的。但是结了婚之后，这个婚姻已经是我们在神面前的约，我们不能够离婚的。所以说后面的几节经文是针对已经结了婚的人说的。第十三节，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是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十三节是讲了，当我们得罪我们的太太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不蒙神垂听的，我们的供物神是不收纳的。第十四节是特别强调夫妻之间的这种亲密的关系，用了三个词来修饰来表达夫妻之间的这种亲密的关系。第一个是幼年所娶的妻，第二个是配偶，第三个是盟约的妻。那什么叫做幼年所娶的妻呢？我相信有两个含义哈。第一个是指夫妻之间这种长期的这种关系，很小两个人就在一起了，两个人可能经历了很多的风风雨雨，很多的困难波折，两个人可能同甘共苦，应当是互相珍惜。那这是一个意思。那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让我们回忆一下我们当时是怎么看上我们的配偶的。我记得我们当中的一个慕道友就这么说过，当我们有一天可能不喜欢我的配偶的时候，就想一想我当时是怎么看上的。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美好的经历，大家都有这样美好的经历。我们当时的时候激动万分，晚上睡不着觉，死皮赖脸，千方百计， 花很多的时间想办法要在一起。那讲的话现在听起来是非常肉麻的。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美好的回忆。所以我们想一想，我们当时幼年的时候是怎么感动的，怎么激动的，怎么爱上对方的。当时另外一位弟兄又马上就说了，如果当时看错了怎么办，对不对啊？我刚刚看过一个故事，也是说一个女的就看到她的太太先生就非常的生气，她说当时我如果嫁给魔鬼也比嫁给你强。那她先生就说这不可能，近亲禁止通婚。就是说我们幼年所娶的妻应当是我们所珍惜的对象，是我们同甘共苦的，是我们曾经相爱过的。这个不像说我去沃尔玛或者他给他买个东西，我想换就换，想退就退，即使我看错了我要自作自受。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神所祝福的，神所限定的婚姻的约，因为他是我幼年所娶的妻，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他是你的配偶，那配偶就是同伴的意思，表示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是时时刻刻跟你在一起的。当你痛苦的时候，当你高兴的时候，当你顺利的时候，当你不顺利的时候，他和你在一起，这是你的配偶。所以配偶是我们最亲密的人。当我看到我父母吵架的时候，我就常常想这么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上对我们影响 很大的人非常多，但是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是我的配偶，不是我的父母，也不是我的儿女。我的幸福指数的绝大多数是由我的配偶来决定的，而且这样的幸福不可能有儿女来替代，也不可能有父母来替代，也不可能有朋友来替代，即使替代的话也是不健康的替代。因为配偶是我们最亲密的人。还有一个就是你盟约的妻，这是我们在上帝面前和的一个约。所以我怎么对待我的太太，就是我怎么对待我的上帝。我有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意，有没有按照圣经上所说的话来对待我的太太，来对待我的配偶。所以这是一个约的关系。所以圣经上实际上是不承认法律上所讲的离婚这些手续的，虽然我们要遵守他们的制度，遵守社会的规章制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婚姻是我们在上帝面前所立的一个约。大家知道基督教里面离婚比例最低的是哪个宗派？是什么？摩门教有可能，据我了解是天主教。因为天主教他们有七个圣礼，不像我们只有圣餐和洗礼是两个圣礼，他们有七个圣礼，其中一个圣礼就是婚姻或者 wedding， 就是他们的一个圣礼。如果离了婚的话，就不能是这个教会的成员。如果你想加入这个教会的成员，要离婚几年之后，而且你要找到你以前的配偶，两个人都要在教会做一个公开的见证，讲清楚你们是为什么要离婚的，这样你才可以成为教会的会员。那我在印第安纳就认识一个女的，一个姐妹，天主教徒，她要加入一个天主教会，但是她已经离婚了。那教会说她已经离婚好多年了，十多年了。她说你要把你以前的配偶找来，到教会里面做一个见证，讲清楚你们是怎么离婚的，那才可以成为这个天主教会的会员。所以这是一件非常慎重的事情，是我们盟约的妻，不仅仅是我和我太太的关系，我和我先生的关系，乃是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所以说他是你幼年所娶的妻，是你的配偶，是你盟约的妻，我们不应当以诡诈待他。如果这样的话，上帝就不会听我们的祷告，不会从我们手中收纳我们的供物。那对应的新约哈，我们看一段经文哈。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知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或者说他是软弱的器皿，和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这边就讲的比刚才就更加的清楚，因为是新约针对我们基督徒的。我们知道我们的太太是比我们软弱的器皿，我们要敬重她，这样便叫我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我觉得敬重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那有一次我们搬家的时候，我就在那边急着摔东西，找不到一个胶带了，我就在那边摔包。那我后来想了想，如果我和我太太在谈朋友的时候，我肯定不敢这么摔， 现在我相信是生米煮成熟饭了，或者老夫老妻了，摔一下没事了。所以敬重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尤其大家比较熟悉的时候，敬重自己的太太，敬重自己的先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那我自己在我的原生家庭的经历里面，那我所看到的我的父母之间，我也是觉得他们之间缺乏敬重，因为两个人彼此的生活习惯非常的不一样。比如说我的父亲可能没有我的母亲那样讲卫生，那我的母亲就经常在我们面前说我的父亲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对做儿女的。所以说我们做儿女的从小也不知道该怎样敬重自己的父亲，这是第一点。因为我的母亲就没有敬重我的父亲，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弟兄姐妹四个，我们从小都缺乏自信心，我们唯恐变成像我父亲那样的人。因为我从小最怕听到的一句话，包括我姐、我哥、我妈都这么说，你怎么和爸爸一样，这是我最害怕听的一句话。我从小就没有自信心，因为我唯恐害怕成我父亲那样的人。所以我们要知道，如果太太不敬重先生，对一个人的对一个家庭的影响是那么的大，不仅仅是夫妻关系，而且是儿女的关系。所以敬重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弟兄我们能不能起立，我们读一下关于弟兄的一段经文，好吧？姐妹就不用起立了哈，这是因为这是写给弟兄的。好，我们一起读一下。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如基督爱教会，因为是他身上的肢体。好，谢谢大家哈。那这边给我们做丈夫的有一个非常神圣也是非常困难的一个呼召，那就是要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一样爱自己的太太。那这个舍己和另外的几处经文里面的舍己是不是一样的？另外几处的经文像你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舍己来跟从我，那个地方的舍己是 deny yourself， 就是否定自己的意思。那这个地方的舍己当然要包含否定自己的意思，但是更是献上自己的生命的意思，那就是我们的爱情的誓言啊，赴汤蹈火都愿意，但是现在下雨了我就不去看你了，就是要献上自己的生命的意思。那这边要特别强调对自己的太太保养顾惜，因为男女是不同的，人和人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对自己的太太不仅仅是考虑到身体的需要，也考虑到情感的需要，那更重要是考虑到灵魂的需要。因为我们发现这几节的经文花了最大的篇幅是讲先生要为太太的属灵生命的成长负责任，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把教会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这点我们一定要做弟兄的一定要试图去理解和尊重太太的感受，因为有时候是不一样的。我记得我刚看一个故事，夫妻两个在换窗帘，那个太太就很注重要换的尽善尽美，那先生就觉得这个很随便，就不换了。那太太就说：“你看，我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那你就是做什么事情都很随便。”这么说先生，那先生就说：“所以说这个。”你找到了我，然后我找到了你，大家听明白没有？对不对？就是说他追求完美，所以才找到了对方，他随便，然后再找到这么一个随便的人。但是这边就讲的男女是不一样的。我记得我认识一个姐妹，当时的时候她跟一个弟兄交往，那后来就不交往了。我说你怎么和这个弟兄不交往了？我说这个弟兄也挺好的一个弟兄，长得也不错，很爱主，然后经常出去短宣。哎呀，他说我是一个很爱讲话的人，那这个弟兄比我还要爱讲话，我们两个在一起没有我讲话的份，急死我了，所以我不跟他来往了。 哎，所以说有很多这样生活的层面，我们是需要去体会对方的感受，体会对方的需要。这是我们做丈夫的一个责任。我记得我以前听过一个很感人的一个故事啊，我们当中的一位弟兄给我讲的，他说什么叫太太呢？太太就是你身体的一部分。你看这边也说了，爱太太就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说保养顾惜。那太太就像是我身上的一个手或者一个胳膊一样，可能我这个手不是很有力量，不是很美观，不是很完美，但它毕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我不能说这个手不好啊，不能干活，我就把它切掉不要了，因为它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是我的一部分。那这就是我们的配偶，虽然它不完美。我看过一个故事，当一个人这么表达他对他太太爱的时候，一个看电视的人是个女的，她就看了就很感动，哎，觉得人家这个先生好爱他的太太呢。他就去问他的自己的先生，他先生正在看书，他太太看电视，他说我是你身体的哪一部分呀？我是你身体的哪一部分呢？那他先生就非常的反感，因为他正在看书嘛，被他太太给影响了，就一开始就沉默不讲话。那太太一直要问，最后问的没有办法了，他说是盲肠。所以我讲这个是吸引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知道太太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我们爱太太就是爱自己了，我们恨太太就是恨自己了，我们对太太不好就是对自己不好了。我们中国人经常讲家和万事兴，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两个人是一体的，无论你愿意也好，无论你不愿意也好，无论你成了也好，无论你不成了也好，两个人已经上了一条船，两个人已经同父异母了。说这是做先生的怎么对待自己的太太。我们再看马拉基的经文哈，十五节说，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们，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的虔诚的后裔。所以你们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在幼年所娶的妻。那这一节的经文就回到神创造的起初，我们来看神美好的心意里面婚姻应当是什么样子。神当然有能力可以当时为亚当造很多的太太，那为什么只造了一个夏娃呢？因为他愿意人得虔诚的后裔。我们知道一夫多妻有很多的问题啊，我们这段时间在查创世纪就知道一夫多妻实际上有很多的问题。像雅各的儿子们为什么互相残杀？为什么约瑟的哥哥们把约瑟给卖了？那原因就是雅各做父亲的他偏向约瑟，不仅是偏向，而且偏向的很厉害，不仅是偏向的很厉害，而且还要表达出来，专门做一个彩衣让他的哥哥们都知道他偏向约瑟，那就导致了他们把约瑟卖了。那雅各为什么偏向约瑟呢？因为约瑟是他所偏向的太太所生的孩子，所以一夫多妻就导致很多的问题。我们看以后大卫的家庭也是这个样子，那大卫的儿子们之间为什么互相搞来搞去？那是因为大卫他也是一夫多妻这个问题。所以圣经上理想的婚姻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我们的夫妻的关系不仅仅是影响到夫妻关系，而且影响到和儿女的关系，而且影响到我们的 parenting 教养儿女。那十六节是一个总结，耶和华以色列的人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代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这边讲的非常的清楚，神恨恶休妻的事和以强暴代妻的人，所以我们要谨守我们的心，不可行诡诈。那这个诡诈包括自己的配偶，也包括弟兄姐妹。那我们刚才这个讲了这个先生对太太的责任，那就是要为太太舍己，对自己的太太保养顾惜。那我们也这边不得不讲一下做太太的责任是什么。有时候我听过一个传道人这么讲，圣经里面关于我们一些行为的教导往往是逆着我们的本性的，圣经上从来没有说让我们要爱孩子，因为我们已经很爱我们的孩子了。圣经上说让我们孝敬父母，因为孝敬父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圣经上让先生爱太太，太太顺服先生，这都是逆着我们的本性的。因为我自己的观察不一定对，先生是比较容易听太太的话的， 太太也是比较容易爱先生的，但是如果让太太顺服先生就比较困难，让先生爱太太就比较难。说圣经的话经常是顺着我们的本性的，逆着我们的本性的。所以丈夫不愿意做头，但是上帝偏偏让我们做头，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无论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都是一个头的身份。如果我们没有担负起这么一个领导的责任，尤其是属灵方面的领导的责任，没有当家的话，那这个家庭肯定会受亏损。那这个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沟通了，就一意孤行了，就独断专行了，就不是说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但是弟兄作为一家之主，我们一定要担负起属灵的各方面的 leadership 的责任来。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可以不计较，但是我们要拿主意，我们要负责任，否则这个家肯定是一个不健康的家庭。像我自己的原生家庭一样，我觉得现在我们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我哥、我父亲和包括我自己，我们没有讲话，那都是我两个姐和我妈在讲话，那讲很多的话，那就无事生非，鸡毛蒜皮的事也成了很大的事，而且说不清楚，或者是没有必要说清楚。所以这边我们又回到这个圣经里面，圣经里面讲到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两次堕落，什么原因？当然有很多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丈夫听从了太太的话。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经常说太太总是对的啊，丈夫是头，太太是脖子，反正头随着脖子转啊。这个当然彼此相爱是非常好的，但是做先生的一定要担负起这个责任来，一定要拿主意。神对亚当是怎么说的呢？因为你听从了妻子的话，没有听从我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所以地必为你的缘故受诅咒，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亚伯拉罕娶了夏甲之后，娶夏甲是因为撒来对他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亚伯拉罕听从了撒来的话。我们仔细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用的这个 wording 这个术语是一模一样的 wording，就听从了太太的话啊！我不说大家不要听太太的话哈，我是说你听是可以的，但是你要知道你是头，你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你要做这个决定，做了这个决定你要负责任，因为你是头。这就是上帝的心意。所以圣经里面很有意思，讲到神的审判，或者讲到末世的征兆。末世有很多的征兆，那其中一个征兆是什么呢？其中一个征兆就是妇女做了头了，末世就来临了，神的审判就来临了。以赛亚书说，至于我的百姓，孩童欺压他们，妇女辖管他们，我的百姓啊，引导你的使你走错，并毁坏你所行的道路。我们知道这个末世的征兆或者神审判的一个迹象，那就是让妇女让儿童做我们的头，也就是上帝所创造的那个最开始的那个理想的秩序已经被打破了。并不说我们不要爱儿童，并不说我们不要爱太太，并不说男女不平等，但是在上帝的心意里面，上帝所设计的理想的秩序里面 order 里面，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太太的时候特别的强调顺服，我们查一查，就这几节的经文出现了五次的顺服。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是指双双的。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要怎样反是顺服丈夫。问在座的弟兄的一个问题，做丈夫的最想要太太的是什么？顺服，是不是？太太最想要先生的是什么？是爱他，是爱他，对不对？但实际上这都是很难做到的，就是这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命令往往是逆着我们的本性的，因为我们的本性已经堕落了。我相信让先生顺服太太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们经常这么做，因为太太总是对的，因为他是脖子。但是让先生去爱太太，给他做点吃的，做点喝的，然后体贴他的感受，这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同样让太太顺服先生也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说这是一个秩序的问题，不是说男和女 男尊女卑的这么一个观念，不是这样的观念，男女是不同的，这是上帝的创造的一个秩序的问题，而且这个基础是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在敬畏基督彼此顺服的基础之上，我们还是需要强调有这么一个秩序，就是丈夫是妻子的头，妻子要顺服丈夫。另外一点，这边也强调说这个妻子也要非常敬重她的丈夫，这个敬重和刚才的敬重原文是不一样的一个词语，妻子敬重，这个敬重用的这个词更重一点，那很有可能是妻子也不容易敬重丈夫。因为我记得以前听过一个没有信主的人是这么说的，他说每一个伟大的人啊，像毛主席，再举个像周恩来，像比尔盖茨，像奥巴马这样伟大的人，当你去走近他的时候，每一个伟大的人都是一个很渺小的人，都是你很难去尊重他敬重他的人，因为人都是很渺小的，我们从远处看可能他很伟大，他有很多的光环，但是当我们走近他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一样给我们渺小，一样给我们平凡，我们敬重他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圣经上特别的说，妻子要敬重他的丈夫。那是不是不信的先生就不顺服了呢？我们当中的姐妹，可能你的先生是不信服、不信主的人，是非基督徒。彼得前书特别的讲到，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的丈夫，他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为看见你们的有，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所以这边要特别强调，你要顺服不信道或者不信主的丈夫。当然这个不是所有的你都要顺服，我们会待会会讲到有一个范围和界限，但是我们基本上主张，如果你的先生还不信耶稣，还不是基督徒的话，我们不主张你在教会有太多的服侍，除非你的先生愿意。那最基本的是，如果你能够来参加主日崇拜，那就可以了。如果你的先生不允许你这么做的话，每个星期拿一个多小时来参加主日崇拜的话，可能就需要跟你不信耶稣的先生有点沟通，争取能够来参加主日崇拜。我觉得其他的都不要勉强，因为他还没有信耶稣，我们不能够拿教会的标准去干涉别人的家庭，去影响夫妻关系。所以除了主日崇拜之外，这件事情我觉得在其他的事情上，信主的太太尽量顺服自己不信主的先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真的让他感受到我们信耶稣之后的变化，他才能够对我们的信仰产生兴趣，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基督徒。我相信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挣扎。我记得在查经的时候，他们经常说，如果夫妻都在的话，查到这段经文经常会吵起来。吵什么呀？太太对先生说你要爱我，先生对太太说你要顺服我，然后两个人就吵起来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哈，就是说圣经上对先生所讲的话就是先生看的，太太不要去看，看了也不能要求先生。对太太讲的话，那就要太太去看，先生不要去看，或者你看了你不能要求先生，不能要求太太。所以我记得我以前讲过一个比喻，有一个弟兄这么讲的，我们这个家庭就像一个车一样，那车上有轮胎有方向盘，轮胎有轮胎的说明书，方向盘有方向盘的说明书，我们这个家也是这样，先生有先生的说明书，太太有太太的说明书，那先生就看先生的说明书，太太就看太太的说明书，不要做轮胎的去看方向盘的说明书，说方向盘你应当这么开，那做下方向盘的去看那个轮胎的说明书，说轮胎你应当这么转，如果这样的话这个车就不转了。同样我们去看别人的说明书的时候，去要求别人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家就转不起来了，那太太说先生你不够爱我，先生说太太你不够顺服，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吵起架来了，这不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乃是让我们从自己做起，我要做到上帝让我去做的事情，这是第一个挣扎。第二个挣扎就是说，我们经常听到太太这么讲，那先生错了我还要顺服他吗？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挣扎？那先生错了还要顺服他吗？我在这边给大家讲一句话，错了才要顺服，错了才要顺服，如果对了才顺服，那叫不叫顺服，那叫顺服你自己。你什么都觉得你对了你才去顺服，那你顺服的是你先生还是你自己？是你自己。所以圣经里面的顺服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在神许可的道德的范畴之内， 即使在我认为对方错的情况下，我还要按照圣经的教导顺服神，去顺服我的先生，这才是真正的顺服。那什么都是对了我才去顺服，那叫不是顺服，因为顺服的还是我自己。所以我们还是回到我们信仰的起初哈，我们的信仰里面有绝对性的一方面，有相对性的一方面。在绝对性的一方面，我们一定要顺服神，不能够松懈的，我们一定要持守的。但是在相对性的方面，我们是需要彼此顺服的。所以在这个时候，顺服就是神的旨意，顺服就是对的。那同样一件事情，丈夫和先生的看法是不一样的，那到底谁是对的？到底哪一个看法是上帝的心意？如果不是很重要的事情的话，重要的并不在乎谁对，重要的并不在乎谁的理解是上帝的心意，重要的是顺服才是上帝的心意，顺服就是对的。我们以前讲过绝对性的一方面，从信仰的角度讲，三位一体，因信称义，因信行义和爱。我相信没有一个家庭因为这几个问题吵架的哈，对不对？没有一个家庭说你们夫妻吵架找我来康斯林，因为啥？因为他不承认三位一体，从来没有一家人这么来找康斯林的。所以我们吵架都是因为不重要的事情。那我们说的生活层面，我们再说的具体一点，那就是实践。除了实践之外的事情，都是我们顺服的范畴。大家还记得实践包括哪几件吗？你不可有别的神，你不可拜偶像，你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你要守安息日，你要孝敬父母，不可贪淫，不可偷盗，不可贪恋，不可说谎。这十诫之外的事情都属于相对性的范畴，再加上一个很基本的主日崇拜，其他的都是我们顺服的范畴。在这个时候没有说哪一个就绝对对的，哪一个就是神的心意，在这个时候顺服就是神的心意，顺服才是对的。举一个很简单的，像我家里面前几年的时候，大概十几年前，我家老家要盖房子，那我妈就一定要按我们家传统的盖房子的办法来盖，就是有屋脊的，这样盖才可以。那他讲起来，这就是绝对是对的。那我哥呢，就一定要用现代的办法来盖，那就是平房，那样盖起来很牢固。他们两个人分别讲起来的时候，都讲的是绝对是对的，那另外一个说法绝对是错的。因为我们那边从来没有平房，这对我妈来讲，那平房是非常不入时的，很不好看，对他来讲。那对我哥来讲，你盖一个平房，那过几年就塌了。盖一个有屋脊的，一定要盖一个平房，那钢筋混凝土的就很牢固，那是我哥的标准。所以他们两个人讲起来都觉得对方是绝对错了，但实际上你说有重要吗？你说盖哪个房子重要吗？这个不重要，这个不牵扯到基本的道德，不牵扯到基本的属灵的状况。我们需要做的是彼此顺服。所以牵扯到很多的我们生活的层面，都是需要我们是学顺服的功课。包括我的孩子上什么幼儿园，我的孩子学什么乐器，我的孩子上什么大学，我的孩子学什么专业，我们要买什么房子，我们要买什么家具，我们这个窗帘该怎么安，我们这个家具该怎么摆，我们的金钱该怎么使用，这些都是我们顺服的范畴。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当初堕落，我们罪的根源和实质本质核心是什么呢？就是要把善恶抓在自己的手里面。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那夏娃为什么要吃那个果子？因为他要像神那样知道善恶，就是我一定要区分出个正确和对错误来，我一定要搞个好坏出来，那我认为对的就是对的，就一定要这么做。这就是我们犯罪的根源，我们把善恶的标准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我们不顺服神，同样也不会顺服配偶。在圣经上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却为死亡之路。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却为死亡之路。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善恶交出去，不要再抓在自己的手里面。如果我们要抓在自己的手里面，我们一定会引起家庭的纠纷，一定会引起家庭的不和睦。说这是我们罪的根源、本质、实质和核心，就是我们要把善恶抓在自己的手里面。我觉得我有智慧，我觉得我的 ID 好，我觉得我这个办法比较强，我觉得对方是错的， 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却为死亡之路。但有时候可能对方不跟你计较，但是如果一直这么一意孤行的话，很有可能会有不好的情况发生。就像现在我的母亲已经给我们商量，给我的哥哥姐姐商量后事该怎么办，我的父亲如果去世的话，那他一定要回老家办，一定要这么办，一定要那么办，因为他觉得这么办是对的。他不知道我的哥哥和我姐姐在医院里面照顾了两三个多月，一定要崩溃了，一定要崩溃了，无论是金钱上，无论是体力上，无论是情绪上，但是我的母亲还是要觉得这么做是对的。所以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却为死亡之路。如果我的父亲去世了，人就死了，怎么办丧事都是无所谓的事情， so what， 是不是？人都已经去世了，你怎么办丧事就无所谓的事了。所以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却为死亡之路。所以我们矛盾的根源、本质、实质和核心都是说对方是错的，自己是对的。我们从来没有说一对夫妇吵架找我们来讲话，说没有一个太太或者先生说自己错的，都是说对方错，对不对？都是说对方错。你听了这个先生说了以后就觉得义愤填膺啊，太太怎么这个样子，那听了这个太太说先生那么坏也气得不得了，就想手持钢鞭把他打。但大家都说对方的错，不说自己的错，就像当时我们犯罪一开始一样。那神就问亚当，那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那亚当怎么说的？你所赐给我，你给我的啊，不是我的事儿。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个果子给我吃了，我就吃了。亚当为什么吃那个果子？是因为神，是因为那个女人，不是因为他自己。那夏娃怎么说的呢？夏娃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反正错误都是别人的，我没有错误，或者我的错误微不足道，我的错误算的算什么呢？所以有一次我就不知道怎么婚姻康斯林，因为我在神学院里面选了一门课，就学到了一句话，我觉得对我比较有用。他说这个第三者的问题不是第三者。当一对夫妇来找你的时候，说他们家有第三者，他说这不是他们的问题，这是他们的结果。因为一对夫妻如果好好的没有任何问题，他不可能有第三者的，肯定有其他的问题导致了第三者啊。这是我在神学院学到了唯一我觉得对我有帮助的话。所以我有一次就问这个圣母师，到底怎么来婚姻 counseling？ 我和他沟通了很久，最后终于明白了，婚姻咨询的起点是每个人都说对方是错的，这是起点，对不对？要不然不会吵架嘛。那什么是终点呢？终点就是每个人都说自己是错的，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如果我们还觉得对方是错的，那我们的问题就不可能解决。所以说我们矛盾的根源就是自己不悔改，抱怨和想用自己的力量来改变对方。有时候我就觉得我们婚姻里面的一些问题啊，就像说一个纸一样，婚姻就像一个白纸一样，我们不小心有一个污点，那我们就想用自己的办法去擦，结果越擦越擦，擦出来个洞。这就是我们自己的办法，自己不悔改，抱怨对方，想用自己的办法来改变对方，结果越擦洞越大，越擦洞越大。所以说我们的出路就在于我们要自己悔改，把对方交给神，这就是我们的出路，这就是我们十字架的含义。因为圣经上说，我们如果跟从耶稣的话，就当舍己，天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凡不背着十字架跟从耶稣的，不能做耶稣的门徒。这十字架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要一个遥远的地方去做一个宣教士，去献上自己的生命。十字架也体现在我们在每天的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能不能真的是把自己、把对方交托给神，同时顺服神的诫命，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神。所以这就是十字架了。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他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爱公义审判人的主。我们在婚姻里面，在家庭里面，难免会受委屈，难免会受伤害，难免会觉得对方对不住自己，我们难免有哭泣的时候。 但是我相信我们没有我们的主耶稣那么圣洁，那么公义，那么无罪。但是他即使是这么圣洁，这么 公义，这么无罪，当他受委屈，当他受伤害的时候，他是怎么做的呢？他口里没有诡诈，受害不说威吓的话，被骂不还口，自讲自讥，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我们有没有对上帝有信心？还是对自己有信心？还是要用自己的办法来摆平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有没有把对方交给上帝？我们有没有为对方祷告？我们有没有让对方被上帝来改变？所以这边我也想到我们经常引用的陈牧师的一个例子。那他的太太据说，我不知道，为他祷告了两年。祷告什么呢？祷告神来改变陈尚福牧师，让他信主。但是祷告了两年没有任何的动静。那最后陈师母是怎么来祷告的呢？先改变自己，先改变自己。当他自己真的改变的时候，那他的先生陈牧师也就随着改变了。所以说我们婚姻的出路不是要改变对方，那是要改变自己。就像雅各要回国面对他的哥哥以扫一样，他最初的想法是要改变以扫，但是最终神给他的带领不是改变以扫，乃是改变雅各自己。需要改变的不是别人，需要改变的是我自己。需要面对的不是别人，需要面对的是上帝。当雅各被神改变的时候，以扫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问题。所以这就是我们婚姻的出路，不是去改变对方，乃是改变自己，而且要把对方交在上帝的手里面，而且要为对方祷告。当然这里面我们也不排除一些极端的状况，像家庭暴力这样的事情。那家庭暴力就要采取一些特别的措施，需要保护自己。但是除此之外，一些生活的细节方面，我们需要改变的不是别人，那是我自己。就像主耶稣一样，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比我们更理解我们自己，你比我们更清楚，让我们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舍己是何等的难，是何等的不情愿，是何等的愤愤不平。让我这个正确的人去顺服那个不正确的人，让我这个高尚的人去顺服那个卑鄙的人，让我这个伟大的人去顺服那个渺小的人。天父，这是何等难的一件事情，这是我何等不情愿的一件事情。我们求圣灵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主耶稣也是这样道成肉身，正确的爱我们这些不正确的，义人爱我们这些罪人，高尚的爱我们这些卑微的人，受伤害的原谅我们这些伤害人的人。天父，我们就求主耶稣的原谅，主耶稣的接纳，主耶稣的宽恕，主耶稣的忍耐，主耶稣的爱充满我们，让我们以基督之爱彼此相爱。天父，你帮助我们，你怜悯我们，让我们对你有信心，让我们相信不是我能改变对方，乃是你能改变对方。我自己的配偶，我自己的家人，我自己的父母，我自己的孩子，我是无能为力的，他们也是无能为力的，只有你是他们的拯救，只有你是他们的盼望，只有你是他们的力量。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从自己做起，自己悔改，把对方交给你，求你来拯救，求你来施恩，求你施恩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